好，同学们好，我也不用麦克风，后面人听到吧？
听到。
好，感谢。那我的名字呢叫周琦，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周琦看不着，好好。我给大家分享的标题呢是图书创造。中间这个标题呢就是一个微笑的符号，只不过这人脸横过来了，是不是啊？很形象。好，我就开始了。我这得一个一个来。我这是我全家，中间那个小宝宝呢，今天是他出生第554天，刚1岁半多，但已经非常聪明啊，他已经会指使我们两口子给他干很多事情，虽然他不会说话。那我来自呢，我今年呢是我的本命年，第三个本命年了。那我今年该多大呢？36。我来自珠海，珠海离巴中市，就是你们这个地区呢，有1300公里远。我的家乡呢是兰州，离我工作的地方呢有1800公里远，虽然离你们有比较近。那么今天呢，我站在这里呢，是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想给大家分享有关写书的这个。那么这是什么心情呢？
微笑，
不是一般的微笑，是一种皱着鼻子讨好的微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写书呢，其实本来怎么说呢，我都不好，我确实就这种感觉，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们说，怎么说你们能够很清楚地理解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体验，这是我又紧张又高兴的这种心情。书是这么一本书，我带来了一本实体书，它是2009年2月份出版的，啊，很厚，啊，在图书馆里头，不是图书馆，书店里头都买不到。那这本书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一些，这书怎么写出来的，再给大家说这书为什么会能这么写出来，明白吧？
明白。
Good。 这本书最大特点呢是人多，前后有14位作者来贡献，这一位他不肯把他的照片给我，他认为他的漫画像很帅，他小我8岁，现在北京。这一位小我5岁，也在北京，谢延博。这一位张省鹏，小我10岁以上，现在呢在上海独立职业。这一位这个14位作者当中唯一的美眉盛燕，她小我11岁，现在杭州淘宝公司。这位刘星啊，他呢很喜欢吃，也很会做菜，小我4岁，但是他有一个3岁的儿子。黄奕，他小我10岁以上，在深圳工作。洪强宁，小我3岁，在北京豆瓣。他的女儿呢，大我女儿半岁。那他为什么戴着口罩呢？是什么？什么什么医生？不是，是当年 SARS 流行的时候，他在北京上街都被迫要戴口罩，他觉得他戴了一整年口罩，觉得这一年对他意义很大，所以他现在呢给我们分享的照片都是戴口罩的照片。好，这一位是唯一这14位作者里头，也不是唯一，要中国作者比我大1岁的，他现在女儿都上小学了，人在北京。他名字叫李明辉，但是在网络上呢，他喜欢人们叫他李木头。这一位我看上去很老吧，比我还要老，但他实际上呢小我2岁，在广州。这一位，哎呀，好像帅哥是不是？他小我7岁，女儿呢大我1个月，但实际上呢，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是长这样的。对比一下，所以这一位人呢，这一个作者呢，沈威，他很聪明，也很耍滑头。在我们把照片交上来的时候呢，都交的普通照片，他呢把他的结婚的艺术照交上来了，把我们所有人都比下去了，聪不聪明啊？好，最后这位也比较老实，徐继哲，他呢是小我5岁，哲思社区创始人，在北京。这个呢是学生了，高辉，他原先是在西安邮电大学，小我12岁。当初呢，他只是这一本书的校对，因为这本书有关计算机的，需要有技术校对。什么是校对知道吧？就是我们写完之后呢，我们自己查错，怕查不出来，再找一拨人帮我们看，帮我们查错，就好比老师批改卷子一样。哎，是我们找来的老师，当然他是学生。另外一位呢是孔建军，小我13岁，现在在北京维特汉的公司。发现了，他穿的 T 恤跟我一样。 那最后一位呢，是我们所有的敬仰的 Widow 大师，他是荷兰人，他发明了我们所说的 Python 这门语言，这本书呢就有关这门语言的。那其实呢，注意到刚才那位大叔在哪里，找到没有？哎，穿的跟我的衣服一样，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衣服是我设计的，是哲思社区帮忙去定制的，我们设计完之后呢，寄给他一份，他觉得很高兴，也就特地在一个会上穿上了。好，那么这个呢是我设计人本身2007年三年以前拍的，像不像我呀？
不像。
谢谢啊。是，你看我留长头发很丑很丑。那现在呢，是这本书呢实际上写了4年，2005年的时候我自己写了几段，2006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叫杨福川的编辑找到我，跟我聊了一下，觉得这可以出一本书，我也不信。但是没想到在他激励之下呢，逐渐的很多朋友，那14位朋友就聚集过来了。但是我们前前后也不是很随意的就把这本书写出来了。比如说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发过很多次愿，比如说5月4号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完，6月15号的时候要写完，9月10号要写完，这发了很多愿，但是都没写完。但没关系，虽然有这种挫折，最终我们呢把592页的内容删减到462页。其实这个那一年2008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都是在改这些内容呢，很早都聚集起来了。最终呢，2008年12月，就是2008年底，我们把这本书正式完成，交给出版社，成了。那还印了将近9个月时间，因为他要继续排版怎么地。当然，那个以后的出版的事儿呢，就跟我们作者呢就大概关系不大了。但是要一直要叫什么来着，关注这件事情，甚至于这个本书的这个叫封面画呢，也是我们专门设计的。那她现在呢是一个小女孩，她拿一个藏宝图，历经各种各样的磨难，最后到达了一个山峰，获得了智慧的闪电或者能力。实际上当初还有一个版本是个小男孩，但是我们想来想去，技术啊，电脑这个事情本来好像很高深，对不对？很神秘，一般都是男孩玩的。如果有女孩也能通过这本书体验到这个编程这个 Python 语言的乐趣，那么是不是更友好一些？所以最后我们把男孩变成了女孩。好，这本书4年时间，这么多人惊了哐啷，经历了很多事情，写成了。4年对于我来说是1500多天，那这本书写出来了。那大家可能感觉到这写书还是很困难的事情，是不是要4年时间？实际上呢，说难也不难，因为书到底是什么待会儿说。但写这本书之所以能写成，主要还是因为一个比较酷的主意。酷是个英文单词，什么意思啊？谁学过？冷，对不对？那什么叫冷的主意呢？啊，就好像大家早晨被迫从被窝里头出来，被冷气一激灵。那么如果有哪一种主意，哪种想法，哪种创意，在你一听之下一激灵，哇，这个想法真的好酷。好，只要你有这一种简单的很酷的与众不同的想法，那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既然学编程这么困难，那么刚才那位要学电脑的可以听一下，既然学编程这么困难，那么我们不说怎么学编程，怎么写电脑软件，而是说怎么样快乐的去学电脑软件，学电脑软件学编程怎么样能快乐起来，分享这种东西。那这个酷的感觉可能对大家来说不太酷，但我毕竟用这种大家感觉不太酷但对我来说很酷的主意吸引起来了朋友，很多朋友刚才已经展示过了，14位。当这些认同你的主意你的目标的朋友聚集起来之后，那么比较难的呢就是坚持了。刚刚卓子姐姐也讲过，坚持比较难，但它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坚持下去的。那我在这里头呢给大家说一下坚持为什么这么难，因为酷的那种感觉，你的创意你的激情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就好比大家早上起来冻着了，你不可能让你自己一整天都这么冷吧，那就冻死了，所以要赶紧穿衣服，对不对？要赶紧穿衣服。 那这种激情也是一样，我激动了之后总要平复下来继续生活，但是一本图书它是需要这种激情这种热情不断不断的去输出去推动这种事情。那我给这里给大家给出的如何坚持的这种对策有什么呢？第一，要保持你的感激之心，就说要把你的态度放很低，因为所有朋友来帮你，他不欠我什么，他们也不欠这个酷的想法什么，他们只是认同这个目标，愿意为之奉献分享东西。所以任何建议意见甚至于反对意见，我都得要怀着感激之心接受，跟他沟通，这样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来一起帮你把这件事情干。但是怀着感激之心呢，也没办法真正把这个坚持下去，因为感激之心只是我一个人。那怎么样让所有的朋友呢都很 happy 的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分享，什么是分享？什么是分享啊？你有一个苹果，大苹果，进口的日本大苹果，OK， 想给你的好朋友吃一口，哇，好甜呐！好朋友的好朋友也过来吃一口，哇，真的好甜。那么，这个苹果到最后到你手里头可能只剩核了，但是这是一种分享，对不对？
对，
是一种分享。好，那么在写书方面呢，我们的分享的不是实体的东西，分享的是我们的经验、知识、思想，好像很虚。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大家坐在学校里面学的就是这一些前人的知识经验前人思想，我们真真正正从前人那里获得到这些。那么分享实际上的有一个很简单的，为什么要一定要跟这个朋友们去分享，有很简单的叫原理，我大家去展示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学了小学三年级五年级也好，学那些课本，我知道那些东西，比如说代表这么一个白色的圆圈，周围黑色的呢全都是未知世界。那么随着我们年级往上升，我们知道东西越来越多了，那么也就是说我能够知道的这种领域越来越大了。如果这个圆越来越大，它的直接的后果是它的边长也就越来越长了，是不是？
Good。
那么它就意味着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越多了，是不是？
是。
好，怎么办呢？迅速跟你的朋友们关联起来，你知道谁知道谁，这样快速扩大你的知识领域，简单吗？那么图书，什么是创造？什么是得快乐地创造出这个图书？简单的说，就是分享你在这个过程中的快乐。每一次分享，不会因为分享你的这种快乐而减少，只会因为你分享你的知识经验。知识经验变多了会增加，而且这种快乐呢不会因为任何其他的物质因素来约束你，发自内心的知识往前积累进化，你突然突破自己的经验的这种快乐是任何人任何事也无法阻挡你的，这是真正的快乐。那么总之今天想给大家说的就是这几点，写书不是难事儿，万事难的只在坚持，要坚持呢就应该分享，因为每次分享你会把这快乐放大，放大成一倍，你的朋友也会感觉到这种快乐，快乐叠加你就会坚持下去分享。那么分享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也得感谢一下湖北一中金，我的公司，我代表我的这个青年志愿者协会，有他们我才能来过来分享给大家这种东西，谢谢。这是我的联系地址。那最后呢说了半天都是有关这个书这个 Python 语言的东西，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触，我在这里头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个真正可以运行的 Python 语言是怎么样的。好， Guess 这个呢是简单一个猜数字游戏，大家看得清楚吧？好，这个游戏呢是猜1到99的数字，比如说我们先猜55，那 那么他会告诉我小了，那么我就再猜大点，猜77还是小了，猜99大了，88哦，一下子猜中了。好，我再玩一次，大家一块来说，现在猜多少？
99，
直接猜99，好，大了，
88，
大了，
85，
多少？77，
77，
大了，
44
吧，我们猜一半吧，小了，好，
55，
小了，
66，
大了，
60，
大了，
59，
大了，55刚刚猜过了呀，
58，
大了，
57，
大了，56，好，这个游戏呢，你可以永远玩下去，每一次你要猜的数字不一样。那么这个游戏里头呢，后面哎呦可能看不见，后面那个点 py 就是我说的 Python 的它软件的这个代码，运行它就可以开始玩游戏。而这一个代码文件本身呢，只有11行，而且是中文的，大家都看得懂吧？
看得懂。
当你没猜中的时候呢，要求你输入猜个1到99的数字，而且得是整数。那么如果你猜的数字小于我猜的数字，那么打印小了；如果你猜的数字大于我猜的数字，那么打印大了；否则，那就是猜对喽，就结束这个。这就是个电脑软件，它就是个完整的程序。这就是我通过这本书跟大家分享的，希望分享的怎么快乐学编程的那个 Python 语言。再玩一次吧。OK， 好。猜多少？
77
是吧？大了。
55，
小了。
70。
小了。
75。
大了，75是吧？小了。以上，谢谢。